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我们两个人呢就以天然的心来跟我们的听众来互动啊，那我们就是天成跟陈然组成了一个天然的组合，
自然天成的一个组合。
对，我们也希望呢我们的听众呢跟我们同样的以一个真诚的心呢彼此的来互动的。我想问一问，有没有见过就是当你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啊，你看到有一个人啊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可能有其他人也跟着去做，比如说你有一个人往抬头往天上看，其他人也奇怪啊，也同样的仰头来往天上看
啊。有的有的，我上个星期呢我回我们那个居住的小区的话呢，我就发现很多人在往上看呢、哦、哎，发生什么事情呢？结果呢他们说呢有一只猫什么的在那个阳台上，其实我们都看不到的，但是呢大家都看的时候呢，我也就不自觉的停下脚步抬头往上看了。
嗯，这很自然的、就是这个有一个人往上看、觉得好奇嘛，也去看、那么其实
那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行为呢？
其实呢这个叫从众心理。
哦，是的，
对、所以呢这个心理呢就是我们今天会分享的，就是心理学效应呢、其中有一个就是一个从众的效应或者从众的心理啊。那我们一会儿来分享。那首先呢我们来会讲到这个罗马书第二章，我们上次讲的第一章，这次讲到第二章。其实呢第二章里面有一个重点，就是讲到当一个人去做坏事的时候呢，其实有些人呢也跟着去做，那么跟着去做的时候呢产生一种从众效应，就是比如说一个人抽烟，那么另外人也抽烟，大家都学抽烟，这样呢就是产生了一种从众效应。当然抽烟是不好的，对身体有影响的，但是呢如果你比如说你做一件坏事，比如说偷东西啊杀人的这种恶事的时候，可能也对社会呢造成一种很负面的影响的。
对，哦，天成老师你这样说呢，我这让我想起一件事，就比如说我们过马路啊、当有红灯的时候，如果没有人走，大家都站在那里很老实守规矩，当有一两个人开始往前走的时候，
大家都往前走，
对，大家好像都跟着往前走，
这就是随大流。
对，这就要从众效应了。 这种的话就真的对社会产生一些不好的影响。
对、所以在罗马书第一章里面讲到这个恶啊、就是当一个人去做恶的时候、可能大家跟着去做，这样呢产生一个很不好的影响。我们一起来听罗马书第二章的诵读。
一本论证上主实行救赎的书，
一本讲述上主永恒计划的书，
一本表达人类生活智慧的书。
请听，
请听
《隐之乐》罗马书诵读。
隐之乐罗马书第二章。你这论断人的啊，无论你是谁都无法推诿，你在什么事上论断别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因为你论断别人的事自己也在做。我们知道真主要按着真理审判做这些事的人，你这个人，你论断做这些事的人，自己却照样去做，你以为能逃脱真主的审判吗？还是你藐视真主丰富的恩慈、宽容和忍耐， 不明白他的恩慈是要领你悔改的吗？可是你一直硬着心肠不肯悔改，为自己积蓄真主的愤怒，就是他彰显公义审判的那天所要发的愤怒。真主要按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以永生报答那些耐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朽的人，却以震怒和愤恨报应那些自私自利、不顺从真理而顺从不义的人，把患难和愁苦加给所有作恶的人，先是耶胡德人，后是希腊人，却把荣耀尊贵与平安赐给所有行善的人，先是耶胡德人，后是希腊人。因为真主并不偏待人，凡不在戒律之外犯了罪的，将在戒律以外灭亡；凡在戒律之下犯了罪的，将按戒律受审判。因为在真主面前，不是听戒律的为义，而是行戒律的为义。没有戒律的外族人，如果按本性行戒律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戒律，自己就是自己的戒律，这就表明戒律的作用是刻在他们心里的，有他们的良心一起作证，他们的思想互相较量，或做控告，或做辩护。这也要照着我所传的佳音，在真主通过尔撒麦西哈审判个人隐情的那一天彰显出来。你既然自称为耶胡德人，依靠戒律，仗着真主夸口，而且明白他的旨意，又从戒律得了教导，能够辨别什么是好的，自信是盲人的向导，是处在黑暗中人的光，愚昧人的导师，孩子的教师，在戒律上得了整套的知识和真理。你既然教导别人，难道不教导自己吗？你传讲不可偷窃，自己却偷窃吗？你说不可奸淫，自己却奸淫吗？你憎恶偶像，自己却劫掠庙宇吗？你既然以戒律夸口，自己却因犯戒律而羞辱真主吗？正如经上所说的，真主的名因你的缘故在列邦中被亵渎。如果你遵行戒律，割礼固然有益处，但如果你是犯戒律的，你的割礼就不是割礼了。这样，没有受割礼的人，如果遵守戒律的规定，他虽然没有受过割礼，不也算是受过割礼的吗？那本来没有受割礼的，却遵守戒律的人，就要审判你这有字句和割礼而犯戒律的人。因为表面上做耶胡德的人并不是耶胡德人，在肉身上表面的割礼也不是割礼，唯有在内心做耶胡德人的才是耶胡德人。割礼也是心里的，是靠着圣灵而不是靠着字句。这样的人所受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而是从真主来的。在罗马书第二章当中呢，其实讲了很多的内容啊，但是重点呢就是主是不偏待人的，主他是公义的，他是发怒的，当人犯罪的时候，他是用愤怒来去回应，来去报应人，因为人做了很多恶事，所以呢主是不偏待人的，对那些你行善蒙主悦纳的人，他给你这样的恩典，对那些作恶的时候给你这样的公义的审判，所以主是不偏待人的。那么当中也讲到说，主是按照个人的行为来报应人，当你能够去悔改的时候，主自然的也把那个恩典赐给你，照着你的行为给个人。另外呢，就讲到说，拥有律法呢也不能免除主的愤怒，因为呢人犯罪，人作恶，蒙主的审判，所以呢
很多人说我做了很多的善事，我做了很多律法上的事，比如说我度爱啊，我祷告啊，我行善啊，以为这样呢我就可以免除主的愤怒。所以天经告诉我们说没有办法除掉你的恶，因为主是公义的，当你做错的时候你就受到公义的审判。
嗯，也就是说我们的主是不是并不是只是看到我们表面的一些的行为，而是在于看我们内心是不是有这样真正的真诚的信，然后有这样的生命。
对啊，像犹太人他们是有隔离啊，有守律法呀，他们严格的按照律法去行的，甚至他们有守隔离的，但是呢主说了，你外表你做了很多，但是并不能蒙主上主的悦纳，是因为你内心当中你不顺服，内心当中你还是恶的。所以呢，除非是内心当中真正的隔离，就是把你自己内心当中那些恶的东西除掉，你才能够真正的蒙上主的悦纳。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讲到说，主是不偏待人的，他看我们的内心。人是看外表，但是主看内心。当我们内心真正的顺服主的时候，他是愿意恩待我们的。所以最后一节经文就告诉我们，靠着圣灵而不是靠着字句，靠着圣灵就是圣灵来帮助我们真正的改变，真正的蒙上主的悦纳。所以呢，当我们愿意来到上主的面前，我们以真诚的心来对待他的时候，他也同样的来这样的恩待我们。
有没有听过酸葡萄效应？
啊，
自己努力去做而得不到的东西就说是酸的，这种方法可以缓解一些压力，保护自己免受伤害。
这难道不是阿 Q 精神吗？
还有什么心理学效应啊？
从众效应、
黑暗效应、
延迟满足效应、
安慰剂效应。
陈然、
天成
带你一起探究
生活中的心理学效应。
我们今天又到了有关心理学定律的讨论的时间。那我们两个人呢，今天呢讨论有一个大家可能都会有机会接触的一个主题啊。我们先举两个例子。一个例子呢，就是我们如果在大街上车水马龙的，很多人呢想去过马路，但是呢离着斑马线又很远，所以呢大家想直接就穿过马路过去，但是呢因为车多不敢过去。但是如果有一个人他先往前走了，跨过去了，结果你发现什么？
很多人都会
一起跟着过去了。那么第二个例子呢，我想你可能有这样的经历啊。如果有一个人往天上去看，抬头往上看，结果你发现哎，有些人也跟着你去看，
也是往上看，这是
那最后呢你发现越来越多人往上看，
是的。
结果你问为什么呢？可能很多人
大家都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不知道什么原因。
对，
那今天讲的这个效应呢，就是跟这个有关系的，叫从众效应或者从众心理。那我们先讲一个具体的一个场景啊，这个就是在电视上有很多人看过的。我想问这个陈然，如果今天你去上班啊，去到那个坐电梯或者商场里面坐电梯的时候，你发现很多人呢进到电梯里面，他不是转过头来，而是背朝着门，而是朝向的那个对方的墙的时候，你是什么感觉？你是想把身体转过来呢，还是脸朝着？
跟他们一样。
如果这个电视上有做这样的一个片子啊，就是这个人先进去，脸是朝着门的嘛，转过身。
我们通常都是朝着门的嘛。
对，但是如果大家都是朝着相反的方向的话，他可能觉得很奇怪哦。
对。
所以他自然的也慢慢的也转过来了。
是的。
那还有一个例子呢，就是如果比如说这个是冬天啊，戴着帽子，那你进了电梯以后，所有人把帽子摘掉的话，他自然也觉得哎，大家都把帽子摘掉，他也顺便就把自己的
帽子
摘掉了。
对，他好像戴着帽子觉得自己有些奇怪，
很奇怪，很特别的。所以呢，这个就是今天我们所讲的从众心理。那这种心理呢，是有一个心理学家，他叫阿什， 这个人呢，他所做的研究做一个定律。这个定律是什么呢？这种从众行为，它的定义是跟从群体的倾向的行为，也就是当他发现自己的行为和意见与众不同的时候，或者与群体当中大多数人的有分歧的时候，他就感到一种压力，这种压力使他采取与这些周围的人一致的行为，这就是
从众
心
理。那哪怕可能是这些大众的做法并不正确，但是为了让大家，我跟大家是一样的，我也会去做同样的事情，对吗？这让我想起了一个童话，那个皇帝的新衣也是这样子的一个从众的心理造成的，对吧？因为有一个人说衣服很好看吗，然后大家都在说，每个人都跟随着在说那个皇帝的衣服很好看，没有人敢说真话了，
所以大家都把那个衣服给脱掉了
对对对，
所以这个就是一种从众心理啊。那为了保护自己而选择了随大溜
啊，这就让我想起来了，我也经历过的事情。就有一次我和妈妈去超市，然后呢就看到很多人在排队，然后我妈妈就也不想，她也没有去看看到底那是在做什么卖什么，
排了，
对，
就
她就觉得别人都排呢一定有什么好事了，然后自己就跟着去排，排了好长时间，后来才知道，哦，原来那是在卖鸡蛋的。其实没有，我们完全去超市是没有计划要买鸡蛋，你知道吗？
结果也为了这个买了鸡蛋
是的，后来也买了鸡蛋。
那这种从众心理呢，其实如果是积极的方面呢，就起到一种激励的鼓励的作用，那么对人是有好处的。
是的。
但是如果从消极方面来讲呢，往往如果我们没有一些主见而是随波逐流的话呢，我们更是缺乏理性的时候呢，就容易做错事情。那今天很多人，比如说在网络的当中，或者是在社会的当中，他去讲一些话的时候，如果你不加分析呢，你跟着去做的时候呢，就很容易做错事情。
是，就是人云亦云，就变得很盲目，
对
吧？对，
你看很多的这个诈骗啊，就是用这种从众心理，让你去投资啊，让你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你就后悔了。那么我们讲一下什么原因造成这种从众心理呢？第一个呢，就是获得资讯不充分不完整。那很多的时候，如果我们不加思考，缺乏一些相关的资讯的话，缺乏法律的意识的话，我们跟着去做就容易产生这样的错误的行动。第二呢，就是缺乏理性的辨别能力。那如果比如说一个小道的消息它被广传，获得很多人的追捧呢，是因为我们人呢不加理性的判断，导致了我们也跟着去做。所以呢，这就是很多小道消息乱传的一个原因啊。所以我们要了解，要认识，能够有一个充分的辨别能力。第三呢，就是为了获得群体的认同。因为比如说大家都同样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提相反的意见，大家都坚持他们的看法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呢我要有一些的决策。
是的。还有就这就让我想起来一个例子啊，就是为什么现在的孩子啊都会去上不同的补习班，那些妈妈会花家庭花很多的钱，妈妈给孩子报很多的补习班。其实我也问过一些这样的家长，为什么呢？哦，原来是因为他的同学，他的同龄人都在学这个，所以他觉得那他的孩子也应该去学，也有这种这样的从众的心理，就没有去理性的去想一想，我的孩子到底适不适合，他到底喜不喜欢呢？
对，所以现在很多家里面对小孩子呢也同样的，大家学什么你也要跟着去学，所以我们要明白我们应该做什么，有一个辨别力啊。还有呢，就是如果我们这种从众心呢带来什么样的危害呢？有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就造成公众心理的恐慌，对社会造成负面的影响。比如说大家要买一个什么药物来宣传啊，对健康有用的一些仪器啊，或者一些药品啊，
保健品啊，
保健品啊，很多的人呢就跟着去买，没有分辨力，就对整个的环境造成一些负面的影响。第二呢，就是扰乱生活或者经济的次序。比如说 啊，我们说啊，这个厕所纸没有了，
大家都去抢。前几年啊，抢那个盐，我们叫盲抢盐，是吧？
对。
啊，有些人抢的盐可能几十年也吃不完，都要堆在家里边。
对。所以呢，这个容易产生一些的扰乱次序的现象。第三呢，就是容易造成信任危机。因为如果大家都是讲没有真话，或者是没有讲出事实的时候呢，往往这些流传的谣言呢，到处去讲，所以就失去了真正的信任。这样的一个情况，
是的，我们看到这个从众心理有这么多的危害，那么天成，那我想问一下，那我们该如何去避免这样的从众心理呢？
啊，那我们从三个方面来讲。第一个呢，就是政府或者社会呢，应该营造积极、科学、开放的舆论的范围。那比如说我们在一些主导或者是导向上面呢，让我们人呢有一个主流的一个渠道，让我们得到一些信息，比如说法律方面啊，政府的政策方面呢，让我们能够很清楚的知道，以至于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决断的时候，我们有个方向，使得我们不会去信谣或者是传谣。
传谣，对。
那第二呢，就是提升个人的独立思考的能力。啊，我们要对一些事情呢有一个科学的看待，我们周围的环境的这样的情况，我们从不同的声音当中来辨别真伪，这是我们有一个辨别能力、独立思考的能力，不是人家说什么我
就
跟着去做啊。
对。
第三呢，就是保持积极的心态，也就是我们对人生或者是对我们所面对的环境，我们有一个积极的态度，然后有一个正常的心理的素质去面对，而不是随便的盲从。
为什么情人眼里出西施？
为什么娱乐场所布置的灯光昏暗呢？
男女搭配干活不累有什么科学根据？
生活中的心理学效应，
人类社会的一些行为同心理学有密切的关系。
陈然、
天成，
帮助你认识自己和他人的思维模式，
为你增添一双洞察人心的眼睛，
减少生活中的困惑和迷茫，为你讲出那些不得不说的心理学效应。
刚才我们所听的就是从众效应，就是一个人去做，可能很多人跟着随大溜这样的去做。其实呢，有的时候呢，这些效应呢影响我们，你不加思索，你不反省，可能就跟着去做了，甚至可能做了一些的错事啊，这是对我们的一个提醒啊。
是的，哎，这个从众效应啊，让我又觉得，比如说大家都在表达同样的意见的时候，比如说都同意一样事情，同意一个意见的时候呢，如果我意见不同的时候，可能我就容易放弃自己的意见或者是观点呢，然后大家可能都是同样的一个意见了，没有一些新的想法了。
对，比如说你十多个人都是同一个意见，只有你的意见相反的话，可能迫于压力啊，就是如果我反对的话，有没有人支持我？那会不会带来攻击呢？带来反对呢？那我自然的可能就是说，哎呀，算了，我也觉得同意你们所讲的，就是随大流。那这样呢，其实也带来一些不好的影响，就是说没有另外一个声音。那如果比如说我的意见可能是更有创意，我的意见可能是带来更好的结果，但是呢，如果你不讲出来的时候呢，大家可能认为同样一个，其实你看到商业社会很多的时候，就是因为一个特别的一个创意或者是一个出奇的一些想法，就产生了另外一个结果。
是的，那这种的效应会让我们觉得就是自己就没有了自己的主见啊，然后大家都是黑同样的东西。
对，其实在商业社会当中很多这种突破这种
都是出奇制胜呢、
对、突破这种局限，突破这种我们所想的一种规范啊，就产生了另外一个结果。那如果不是用这种随大溜的心态，你可能有另外一个不同的一些结果啊。那我们在人生的当中，在面对管理啊或者是公司的里面，我们也需要有一些的创意啊，这样我们能够更好的去发展。
我们知道，为了爱真主的人，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的益处，万事都一起效力。
主借着各样的事情，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去经历主奇妙的恩典，也让我们在这个人生的当中有不同的一些的改变，不同的经历。也希望你呢，随时跟我们来分享你个人的一些的经历，个人的生活，或者是有什么样的让我们来为你读啊的，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让我们能够来跟你继续来去交流。记住我们的手机短信号码1322996612213229966122，在前面注明恩典两个字，也能够让我们在人生的当中能够彼此的互动，彼此的鼓励。那最后呢，我们看一节经文，引致了罗马书5章18到21节。
因一次的过犯，所有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所有人都被称义得生命了。因那一人的悖逆，众人就被列为罪人，照样因这一人的顺服，众人也被列为义人了。戒律的出现是要叫过犯增多，然而罪在哪里增多，恩典就更加增多了。罪通过死掌权，照样恩典也通过义掌权，使人通过我们的主尔撒麦西哈进入永生。
这里呢就是一个对比啊，就是第一个人，就是世上的第一个人，就是阿丹。这个阿丹作为一个人的代表，但是呢他犯了罪，他亏缺了主的荣耀，所以呢主以公义来审判世人，把罪带到了世上，这就是阿丹为我们所做的。但是另外一个人就是尔撒麦西哈，他也是第一个为我们成就救恩，可以被称为义的，就是尔撒麦西哈，因为他把上主的荣耀，把上主的救恩带到了地上，因他一个人为我们带来了永恒的救恩，因他一个人在十字架上受死复活，也让我们所有的相信的人也可以得到这个救恩。所以这个是一个对比，因一次的过犯，所有人都被定罪，就是阿丹为我们所做的，但是因着一次的义行，使所有人都被称义得生命，就是主尔撒麦西哈所带来的。那你看这个对比的当中，阿丹为我们带来了很多的罪，所以罪在哪里就显这个罪很多，但是呢恩典也显得多，因为当你相信主，接受主恩典的时候，主给我们的救恩就在我们人的当中让我们去经历了。所以呢盼望我们的道斯蒂都能够去在主尔撒麦西哈里面经历他的恩典，经历他的救恩。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道斯蒂，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
Thank you.